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6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们小组一次集体学法练功的体会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8日。我们学法小组有四人，最年轻的 A 同修58岁，年长的 C 同修85岁，都是女性大法弟子。我们学了师父的心经文，关键时刻看人心后触动很大。为了我们能达到整体提高、整体升华， A 同修提议我们集中几天时间集体学法练功发正念。我这儿有空房子，就到我这儿，大家都非常赞成。我们从3月24日到28日共五天，每天早8:30开始先发正念，然后学一讲转法轮，中午12点集体发正念，下午1点练一小时静功后再学一讲法，接着练动功，晚6点发完正念后回家。晚上同修们有打印、组装、发放真相资料的，有观看师父教功录像、规范自己的练功动作的，还有抓紧时间听法、抄法的。同时五套功法或晚或晨再练一遍，虽然时间紧迫，但大家都感到很充实。集体学法练功是师尊为我们留下来的修炼形式。由于江魔头与邪党的长期迫害，我们失去了这样的修炼环境。这几天我们集中学法练功发正念，感到仿佛回到720以前的修炼初期时的精进状态。一、同修们的变化。一、C 同修的变化，特别是85岁的 C 同修，近一年来一直处于过病夜关状态，腿疼、腰疼、头晕、腰直不起来，上下楼很吃力，练功时一小时抱轮坚持不下来，发正念时莲花掌打不开，说是手腕受伤了。 A 同修与其切磋，鼓励他改变观念。师父在弘引二师徒恩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 C 同修听后马上转变了观念，正念上来了，结果他的莲花掌瞬间打开了。 C 同修感慨地说，自己收获很大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不但破除了自己莲花掌打不开的观念，还规范了练功动作，回家反复观看师父的教功录像，大家都感到集体练功能量场特别强， C 同修手抖动的症状减轻了很多很多，盘腿打坐加长了时间，腰也挺起来了，也注意了学法的姿态。 C 同修说，个人在家学法时就有些随便，不能严肃对待，也很难做到这样集中精力不受干扰的静心学法，而且集体学法和同修有时间交流了，大家能够互相帮助、互相提醒，能够及时向内找，能注意到自己的一思一念、一举一动了，所以现在做什么、说什么，发现了不符合法的，能及时改正，及时向内找，觉得心性提高得很快。 C 同修还向我们讲了这几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。一天他血压高达200多，家人很担心，要他去医院看病，不让他在外出参加学法。他向家人说，我不会去医院的，我就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你们不用担心。他就坚持来参加集体学法，结果没经过任何治疗，他的血压逐渐降到150。他丈夫激动地连喊三声， 法轮大法好。二，我的变化。由于大家长期没有集体练功的环境，刚开始练功时，动作参差不齐，有的差异挺大，大家就轮流负责，互相纠正，归正练功动作。我总认为自己练功动作还算标准，同修指出我的不足，歪着身子时，我开始重视了，回家对着镜子反复归正，使自己的练功动作规范了许多。我也一直认为自己学法姿态还算端正，当同修指出我的不足，歪着身子时，我心里还不服。同修帮我摆正后，我反而觉得不习惯了，这就是长期不正确的状态已形成自然，错把不正当成正的了。集体学法的前四天，我没有犯困，第五天时，我注意力不够集中，想着怎么写稿，结果又出现了短暂的犯困现象，我马上跪起来，加强自己的主意识，犯困的现象立刻消失。通过这次大家在一起学法，我曝光了自以为是、好为人师、怕心、名利之心、怨恨之心等等执着心，决心赶快去掉它们，同化大法。同修们都感到，修炼都到最后时期了，我们还抓住这么多人心不放，怎么能跟师父回到自己的天国世界啊？三， B 同修的变化。 B 同修谈到自己最大的执着心，就是不让人说。自己工作时，在单位是做领导工作的，可谓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，只有自己说别人的份，没有被别人说的份，所以长期养成了不让人说的执着。当学转法轮，读到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，心里一震，自己连说都不让人说，何谈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选自转法轮。自己不在法上悟，经常纠缠常人的对错，总认为错的是别人，因此一次又一次被人说，被人冤枉，不就是去我那颗不让说的执着心吗？学法12年了，师父的这句法都没进到心里，今天学法入心了，才把这个执着从心里抓出来了，明白了法理，真的释然了。现在谁在说我，好像已没有了反感、瞧不起、争斗、怨恨，还夹杂着妒忌等等人心和感觉了。 B 说，现在我会从心里想，这是去我哪颗执着心呢？一定要把握住，要用法来要求自己，不能用人的理来衡量，修是修自己呀。我从心里跟师父说，我错了，谢谢师父苦度，感谢同修多年的帮助。四， A 同修的变化。 A 同修是这次集中学法的倡导者及组织者，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安静整洁的修炼环境，她与丈夫利用工作之余辛劳了好几天。在这期间， A 同修尽职尽责，及时纠正并指出同修们的不够准确的练功动作、学法姿态等，为了大家能节省时间，集中精力学法练功， A 同修的丈夫还主动为我们准备了午餐，盛情难却，对此我们表示真诚的感谢。 A 同修的练功动作比较标准，集体练功他感到能量场特别强。 A 说，做头顶抱轮时，感到整个身体被很强的能量包裹着，做两侧抱轮时，感到两只手好像两个大扑扇，做进攻时感到真有像师父说的 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的感觉。集体学法的第三天，她回家后同丈夫一起学完一讲法，又抄法到午夜，12点发正念近一个小时，状态非常好。有一次错过晚上12点发正念，醒来已是凌晨12点55分，赶紧补发12点正念。当时感觉能量场很强，头脑清醒，结印5分钟，立掌5分钟，莲花掌时，有一股能量在两掌之间非常强。莲花掌这一个动作发了一小时的正念，已是下半夜2点15分。这时 A 同修想起转法轮中讲的，说这个人在常人的空间里打坐了一宿，人家一看说这个人真了不起，他在这里已经坐了6年了。因为我们一个时辰是那边的一年，我们人类是个极特殊的空间。自己也想试一试，看看能坐多长时间，又连续坐进宫一个小时。在盘腿时，腿像面条一样柔软，感觉到师父在加持他，也突破了以往练进宫时间过长，手势有时变形的现象，感觉非常美妙，无法形容。这时已是凌晨3点20分，休息一会儿，又练完4套功法，白天工作精力充沛，无一点困意。正如师父所说的，练功是最好的休息。二，在心性修炼方面，我们感触更深。平时难得有这么长时间接触交流，敞开心扉，畅所欲言，注重向内找。学法学到修口一节时， A 同修和我共同读完这段法时，我俩四目相对，会心的笑了。 A 同修说，这是师父点化咱俩呢。我说，是呀，尤其是我这方面真得好好修一修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我们，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，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，不讲些不好的话。而我不但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的做，反而带着严重的党文化，扣帽子，打棍子，张口就说，你这不是真善，是伪善，恰恰暴露了自己的不善。与同修之间有不同的想法看法，不是善意的互相沟通交流，而是只图自己意图为快，一点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太自私了。在此我向被我伤害的同修，特别是 C 同修，表示最真诚的道歉。当 B 同修谈到自己最大的执着心就是不让人说时， A 同修说，我也一样，家里家外一把手，只会指责别人，不让人说我。我过去太强势了，特别是对丈夫，我得主动真诚地向丈夫道歉。我和 C 同修都有同感，从小到大都是佼佼者，都是宁愿身受累不让脸受罪的强者，都有不让人说的执着。三，加强发正念的力度。每天集体学法之前，我们首先发正念，四个整点发正念，中午12点，晚6点，有时加长10分或20分为国外发正念，加强发正念的力度。大家普遍感到发正念时注意力集中，正念足，念力强，一扫昔日倒掌迷糊的状态，几个人端坐那里，能量场强，让人感到真有力可劈山的气势。四，讲真相救人。 A 同修是上班族，一直利用工作平台 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我和毕同修主要是发放真相资料救人。集体学法这几天，我们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出去发真相资料。集体学法后，我和毕同修刚刚配合走出去，一时还没找到昔日配合讲真相的状态。我深感，由于自己这段时间的懈怠，拉开的距离太大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真是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健全乱法事件之所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5日。健全乱法事件后续中，仍有极小部分人死抓住那几个健全者他们所要的理解，将乱法与背叛这个恶性阴魂不散的因素执着到底。究其原因，是背后还有旧势力坏神在控制还有问题的人所为在乱法，这也是三界内最低层空间间隙中红魔的因素压向他们所导致的，是红魔意图对大法修炼者的误导与终极毁灭。那些人被私心控制，也并不真正懂得什么叫考虑整体，如何才是考虑整体。我们无意指责谁做得多不好，也不会去指挥谁一定要做什么选择，但是我们想要说明白，他们在群组里演讲，带动邪物，扰乱修炼和救人，是涉及很多生命去留的大事，真能担得起那个业力吗？自己都无法对自己的修炼负责，还去误导和干扰别人。作为大法弟子，能否真在法中理解法，在法中证悟，而不是根据个人的人心和情感需要乱给法下定义，给自己找借口，这是修炼人能否得救的重中之重。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场景就是大法弟子走到最后路很窄，有的人的回家之路窄到只有一条躺着才能挤过去的通道能回家。关键态度看明慧网，这也是师父留下的原则。难道是哪个人顽固的不遵守法的要求找借口的私心吗？这私心都不想去，那还叫修炼吗？背叛安全原则，一再否定明慧网，这难道是在体现他法学的好了不起吗？只能体现他不会修，不在法上。虔诚与背叛，这是在评定真修与假修，或者说是成神还是入魔的一道红线。个人理解带着同修的含义，不是证实自我多了不起，而是放下自我，无条件的在法的面前谦卑，不做不该做的事，无条件的同化大法的安排。修炼者过关考验中，走正路还是去往邪路，最后的选择是否正确，成了每个人能否冲破黑暗走向光明的死关。真修者的谨言慎行，是假修者不能比的。在这个旧势力创造的迫害大法、毁灭众生的恶劣环境，如此严肃时期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，才是成就人世间正法修炼成功的唯一希望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在迫害环境中回到大法指定的安全网站，这意义远比乱法群中参与演讲鼓噪之人盲学盲做强百倍千倍而不止。按照师父的要求得法修心广救众生，在这个严峻的时期，这意义多重大呀。到底是谁还不能听师父的话呢？那几个人美其名曰自称项目头头的人，他们为什么就坚持己见， 谁给他的勇气堂而皇之去控制更多修炼人呢？他怎么就认为那样做就能结束迫害呢？我们要知道，救人的是师父的安排，是所有大法弟子都履行使命救人，才能救赎自己和自己的世界众生。那些人建群垄断造成的大法弟子与救人的损失不计其数，他们自诩的为别人好，实际上成了另列门派乱法一样。为什么还有人分不清呢？要知道，新宇宙正神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自大狂妄、不配合大法项目的人。最后的法难，难就难在有些人还言之凿凿，自称真修，实则暗示亏心。有的人偏要自我迎合，固守着背叛大法的牢笼，却有人加强着他们的邪物、特务的挑唆而加入其中。他们放不下的旧宇宙最老套的那个为我为私、自我彰显。还想真修的人珍重吧，走出人中的难度是很大。人要成神本身不难吗？走到最后了，大家只有静心体会大法中的真机，才能突破旧势力的束缚。别再错误理解明慧网的善意，不要让万古机缘得之于意，却因为错误选择将失之交臂。以上为个人认识，不当之处敬请指正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会了修心性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7月26日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了，那年有个幼儿女教师给我介绍大法，她当时跟我说这个大法如何如何好，我就信了，晚上就跟人家去学习练功动作去了。一，得法后短时间内会读转法轮。学了几天之后，当地辅导员就要我们请书学法。我当时想，请书有什么用，我又不识字。可是那个幼儿女教师说，你还是请一本吧，慢慢师父会教你识字的。我当时听了感觉不太信，感觉那样的话就太神奇了吧。当书到了之后，我打开一看，能认识的字实在是太少了，因为我小时候家里穷，只上了半年学，怎么办？书摆在面前，可是我不认识字。因为学习了几天练功动作，也听同修读了法，我的身体居然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感觉萎缩性胃炎也好了，治疗这个胃病的药也停了，我发自内心的知道这个大法是真的好。于是我就特别想着识字，家里的孩子和练功点的同修都是我请教的对象。就这样，在很短的时间，我就基本上《转法轮》这本著作就能流利的读下来了。有时候想想都不可思议，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，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识这么多字呢？至此，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大法太超常了，师父太伟大了。二，重回修炼，学会修心性。1999年720，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大法之后，我有几年的迷失阶段，后来在女儿同修一再讲真相下，又重新开始修炼。刚开始因为不会修心性，也走了好多的弯路。2007年10月2日发真相资料，被便衣跟踪绑架。走出黑窝后，因为不会向内找，家庭磨难不断，老伴儿看着我不让练。尽管不会修，但是心中老有一念，这个大法我不能放弃，一天哪怕能看一句师父讲法，我也得看。我知道我做的不好，
给大法抹黑，给师父抹黑了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对不起您，我耽误的时间，我从头再来弥补。大概因为有这个念头，师父就帮了我。女儿同修在2015年2月2日把我接到他家，师父利用女儿帮助我学会了向内找修心性。记得大概是2019年，在一次给黄瓜浇水，起身的时候突然感觉膝盖嘎嘣一下扭了一下，特别疼。我赶紧求师父保护，并大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当时也还能走，疼痛的程度也能忍受。可是恰在此时，女儿来了电话，她问我在家干啥，我就说我刚刚给黄瓜浇水的时候膝盖扭了。她一听就说不要干了，去她那儿，她伺候我几天。我当时一听也没多想就答应了。结果真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女婿开车把我拉到楼区，下车的时候我就不会走了一样，被女儿连拖带拽好不容易弄到了家里。接下来女儿就跟我切磋向内找，找来找去找了一大堆人心，可是在女儿家感觉一天不如一天，后来上厕所都得找个凳子拄着才行。女儿说，我这怎么越来越重了呢？女儿伺候我到28天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对头，我这不是求安逸的心招来的磨难吗？我找到这颗心之后，立刻跟女儿说，我不在你们这儿住了，我得回家。女儿拗不过我，就让我回家了。结果到了家，一下车我就能走了。开门一看，家里到处是灰，我就从清洁地板开始，到处收拾，不知不觉一身轻。我知道这是提高了心性之后，师父就帮了我。我悟道，一定不要把自己当成常人中的老年人，不要承认自己老了，不要有想着让儿女伺候的心，不能有这种求安逸心。我们是大法弟子，应该主动同化大法，越修越年轻。现在每天晚上12点发完正念以后，我就不睡觉了，听师父讲法，然后再练功。到目前为止已经坚持了半个月了，感觉自己精力反而比从前越发好了。每个大集我都出去讲真相，救人的心也很急，讲真相之前都发正念求师父加持，效果很好，每个大集都能救几个人，感觉自己救的人还是太少了，希望以后能够多救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